好，随口说美国。那么今天的时间是洛杉矶的时间3月19号，我们现在是周四的晚上。那么北京时间是3月20号的中午。从这期开始啊，我都把这个时间要报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每天都在变化。今天讲的内容可能过几天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么我上一期就是周一录的那期节目呢，当时也是最新更新的情况，就是小孩已经停课了。但是今天最新的情况是洛杉矶封城了。那当然这个封城和我们理解当中的那个封城不太一样，待会儿我会具体的说哈。所以随口说美国的这一阵子的节目内容啊，可能都是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内容也很多，每天都在变化。洛杉矶封城的信息是今天下午5点公布出来的。这个晚上我朋友还在问我说，哎，明天我们去不去上课？因为现在其实主要是小孩，我们给他报了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课嘛，所以我也就跟着去恢复性的去上一些高尔夫球的课。那我们的球友啊，这个就问我说，哎，这到底洛杉矶封城了，到底明天能不能去上课？因为这里有很多情况，其实就我们交流的时候是刚刚发布封城的命令的时候哈，那确实很多情况都不太清楚啊，比如说球场到底能不能开，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教学，虽然说是在室外的，但是允许不允许，有没有违反这个法律啊？那甚至说我们开在路上有没有警车来约束我们，这种必要还是不必要的这种外出哈，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当时和那个球友说，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别想了，我说我们现在别讨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媒体这么发达，今天晚上明天早上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细节。所以去不去上课呢，应该是明天上午我们都不用讨论的就知道该不该去上课。那作为我来说，只要是法律允许哈，我肯定会去上课。所以这个就突然有一些小感触哈，就是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那这种感受我想和当初在国内的我们的听友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然后明天会发生什么其实对我来说都能接受。因为我就是到今天为止已经就尽可能的把之前想做的都做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很多事情不要去等你想做什么事就竭尽全力的去把它做了不要等也许有一天你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想做的时候呢也做不了了所以凡事不要去等那这样呢就算是明天是世界末日作为我来说也不觉得留有什么遗憾OK, 这个本来都是最后来感触的哈，今天是提前先感触一下。那么和上期一样哈，就是在节目的一开始花那么几分钟时间，就把我现在的生活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跟这个节目有关的跟大家汇报一下。这周开始小孩呢就都在家里了，然后不仅是上课没有了，连所有的课后班全取消了，所以我想很多家长就比较头痛的都是小孩子该怎么安排。那么上个周末我们正好就两家人嘛，就一起去打了高尔夫球。那他们的孩子呢正在学高尔夫球。诶，那这个是室外的，没有关掉，因为只要这个教练，因为都是一对一的嘛，只要教练愿意出来那就可以去上课。那所以我们是很快的就也向他们孩子学的那个教练报了名所以 Unalin 已经开始上课了，就是上这个高尔夫球的课。这边高尔夫球小孩的教学大概就是8节课每节课30分钟，一共8节课是300块钱它都是一对一的那大人的是50分钟8节课是500块钱大概是这样。那么具体的关于高尔夫球的这个内容等这次疫情过去我们其实是 完全可以说一期美国的高尔夫球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是一个变化，就是小孩子在除了在家里上网课之外啊 ，Yuna 是有上网课的哈，就是老师在一个 App 上布置作业，然后他们就做完上交，然后还可以跟老师交流。那他是早晨8点钟准时起床，有上网课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现在孩子就是每周2节的高尔夫球课。那么一直到今天哈，洛杉矶所有的超市商店都还是正常开门，餐厅关了很多。这个我一会儿说到政府的要求的时候我会说哈，就是分层的要求，那就是说明天之后是什么样了，因为它这个细节已经出来了嘛，今天晚上已经出来了。但是到今天包括我今天还跑到帕萨迪纳那一带哈，去配了一套的高尔夫球杆，因为我国内是有一套嘛，但是当时就想如果在美国有打呢，就在美国再买一套，所以今天就我还出门了哈。这个当然现在国内像我妈妈就非常担心我，就是告诉我说啊，千万不要出门啊，什么什么。但实际上当然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哈。现在包括上车哈，就是办完事情上车，那么叶子都交代这个手啊要用消毒水洗一遍，然后再摸车里的东西。回家也是。今天到现在为止，加州是一共确诊的是1042例，死亡的是18例。那全美10000多例了，主要是纽约爆发了这种人口密集的。纽约今天是现在哈5711例。单单今天就增加了2625例，死亡38人，就今天增加了18人，就是纽约这几天应该会呈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爆发。那加州相对好一些，就是特别是非当趟的这个城市，像我们 Walnut 这边就相对地广人稀吧。就每家每户都是单门独院的，几乎我开玩笑说在家里就是跟那个自我隔离也没什么差别。所以洛杉矶现在就是你还是照常的可以去买东西，但我不知道像高尔夫球杆这种店明天是不是还能开哈，因为这个不是政府鼓励的那种叫做基础设施的商店，所以这就是每天都在变化嘛。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两个听友到我家里来喝茶，这个都不算叫冒险哈，这个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正常的。我待会儿会说到洛杉矶的这个命令里面，就是它实际上是不允许就很多人的那种家庭聚会，像这种3个人，昨天是两个朋友嘛，住这附近的，其中有一个想过来喝茶，我就顺便把另外一个也叫来了，聊天还聊得蛮迟的，那这个就是大概我们目前的状态哈。好，那么这些都是今天的哈，那明天什么样呢？那我们就要开始解读这个洛杉矶刚刚公布的这个关于分层的一些具体措施了。好，那么在说这个 LA 今晚开始分层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旧金山啊。大家知道加州嘛，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南加州就是洛杉矶，北加州就是旧金山。那么旧金山是比我们洛杉矶是提前3天就分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就是旧金山的它的分层的一些举措吧。旧金山的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分层的这个法令，它是叫做就地避难。那么把它归纳起来有7条哈。第一就是健身房、夜店、酒吧等非必要人群聚集的场所和娱乐场所全部关闭。那么这条其实我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有说过了哈。那我们继续。第二，对所有的餐厅实行限制，只允许餐厅处理外卖，不允许堂食，堂食就是在它大堂里面用餐哈。第三，医院、银行、超市、药房、警局、消防局、洗衣店等 必要的基础设施会继续开放。第四，机场、出租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仍然保持运行。但是后面跟了一句话，但只能使用交通工具用于必要的出行，就是你出去买菜这可以啊，出去上班这可以啊，我待会儿会说到上班的哈，就尽量不要用交通工具。但实际上加州大部分还是私家车的哈。第五，快递、食品送货等服务继续开放。我个人觉得哈，美国会通过这一轮新冠疫情啊，可能这个线上的平台和服务会如雨后春笋一样起来。大家知道我朋友就有几个做就美国这边的这种网购平台嘛，那么这一阵子都是当然也非常忙，那生意也非常好。第六，鼓励重要企业继续运营，比如杂货店、农贸摊位、便利店、自助洗衣房和媒体行业。像我们这种媒体行业是在旧金山政府鼓励的这个范围内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要就更充分的知道现在的状况，这个很重要哈，避免恐慌。第七，通往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继续开放。那么这个是旧金山的关于关闭和开放设施的，有这么七条。那这里面蛮重要的就是它对外的交通工具和对内的公共交通是没有停的，那所以这个是旧金山的这个安排。那么它下面还专门做了一个解释啊，这个洛杉矶的也有啊，就是市民哪些东西是可以做的。那么一共有这么几条啊是可以做的。第一啊，如有必要市民可上班，但建议在家办公啊，这是第一啊，那这个就根据你自己公司的情况了。第二，市民仍然可以外出购买必需品、必要的药物啊，以及外出跑步或者散步，但必须保持六英尺即 1.8 米的距离。这个是指陌生人之间哈，保持 1.8 米的这个距离，就不要太靠近。那么在旧金山的这里面哈，还不够细化。像好像哪一个城市还专门写出来，就是家人之间不要遵守这个，就是夫妻可以出去散步，你们之间不用保持 1.8 米。当然也因为有这个有些城市有这个限制，就是 1.8 米的这个限制，所以呢从这几天开始我们会看到 Costco 开始排队，就是外面开始排队。它其实是之前因为没有这个 1.8 米的限制嘛，所以你只要塞得下就都进去，那现在有这个限制，所以它要控制人数，所以这几天我们在 Costco 的外围会看到排队的。但是大家不用恐慌哈，里面的东西是蛮齐全的。我刚刚还在我的微博发了一个，就不是我拍的哈，是我们洛杉矶群里面拍的尔湾的 Costco。他重点拍了这个食品、水啊，这个物资是齐备的，但是门口会出现排队，是因为里面要保持一个宽松的环境啊。那么这个是第二。第三呢，市民可外出就医那这个是必须的嘛。第四，市民可出门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必要的服务及提供必需品。就他这个是规定的很细的啊，就是我替我朋友去购物给他送过去，或者说去照顾他的孩子，这些都是被允许的。第五，湾区的市民，因为这个是旧金山的法令嘛，旧金山湾区就斯坦福大学那一带嘛，湾区嘛。湾区的市民如果禁令生效前应是外出湾区，可以从外地返回湾区。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写多了呀，因为他对内对外的流动还没有被禁止嘛。他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我不太理解啊。好，下一条是市民不能外出购买非必需品啊，比如说油画、盆栽等摆设品啊，他这个规定的非常细哈，就是你没事别出去转悠了啊。像我今天出去购买这个高尔夫球杆，如果按照旧金山的这个禁令，我明天就不能买了还是有差别的哈啊。下一条，市民不能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会，家庭聚会的人数不超过10人啊，所以像我昨天那样是可以的啊，即使这个 分层令生效，就是洛杉矶的分层令生效，我也是可以的啊。待会儿我们再具体看一下洛杉矶的这个条件哈、啊，因为你不超过十个人嘛。下一条，市民不能参加晚宴聚会啊，那这个就属于这种活动了啊，这个活动是不行的。最后一条，市民不能外出旅行或在街上随意游荡。他这里指的旅行呢，就是不同城市才叫旅行嘛。那我们在家门口逛公园，公园是开放的，但是这个逛公园又不符合这个在街上随意游荡。这个回头再看看洛杉矶的吧，细节。好，那么这个因为旧金山是比我们洛杉矶提前公布嘛，所以我先把旧金山的这个关于分层的这个一些禁令一些细节给大家扫一遍哈，然后我们就说到洛杉矶的。洛杉矶是今天下午公布的这个，它叫 Safer at Home， 就是叫安全在家的这个禁令啊。这个禁令是从今天晚上午夜开始哈，那要求民众尽可能多的待在家里，以应对冠状病毒，一直到4月19号。那么这个是洛杉矶郡联合洛杉矶市、长滩市、帕萨迪纳市联合推出的这个安全在家的这个禁令。那么加州州长随即19号晚间，那就是刚刚啦，刚刚也发布了同样的禁令。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洛杉矶的禁令哈。洛杉矶禁令禁止任何公共和私人的十人以上的聚会，但允许卫生保健、政府、食品行业等基础服务行业的雇员继续上班。其他所有要求员工到场的企业应在19日晚间11点59分之前停止营运，民众应该待在家里。 OK， 那么这个待会会有细节的哈。那按照这一条，那就是公司是比较明确就不能上班了。那么这个和旧金山的就要比旧金山的严格了。旧金山市市民可以上班，但建议待在家里办公。洛杉矶市长强调啊，这个安全在家不是这个就地避难。这个两个法令看来是有差别的啊，因为旧金山是就地避难嘛，而洛杉矶是实行安全在家。安全在家是不是要比就地避难更严格一点？他说民众仍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或照顾亲人，这是紧急情况，但没有人被封锁。他特别强调了这一句啊。洛杉矶郡的督察也表示，保持社交距离并不意味着限制出门和孤立。洛杉矶郡只是禁止十人以上在封闭空间的聚会。然后加州州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加州人可以离家购买商品和获得服务，餐厅也能继续送外卖和外送服务啊。然后下面是这个安全在家禁令的一些细节哈。禁令要求所有的非生活必需部门啊，室内室外购物中心、室内室外儿童游乐场所关闭啊，但是医疗保健业务、生活必需基础设施、生活必需部门以及各级执法应急部门不受禁令的限制。下面是一些细节，就是哪一些是可以开的哈，就是不受禁令限制的。第一块就是叫医疗保健业务，就包括医院、化验室、牙科、药房、生物技术公司啊。你看这里面有公司，你只要是做这方面的，你是可以开门营业的。医疗保健供应商等在内的行业，那这些通通都是开放的哈。第二大块是生活必需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了公共卫生部门、公共工程建设、机场港口营运、煤气、水利电力、高速公路管理、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网络和通讯等行业，这个是生活必需的啊。那么这个是基础建设的。那么第三大块就是比较多了，这个是要生活必需部门。那以下都是通通可以开放的哈，就不受那个禁令的限制的啊。第一就是超市、农夫市场、农场和农产品摊位、食品银行、便利店啊，以及其他出售罐头类的食品干货、水果蔬菜、宠物食品、水、鱼肉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了清洁和个人护理产品，以及保障住户安全、卫生和基本运作的部门。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农业、畜牧业、渔业在内的 叫粮食培育业啊，这个不能断掉哈、啊，这个他要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城市供应这些食品的嘛，这些也不能断。第三就是媒体啦，就报纸、电视、广播、杂志、播客啊，他专门提到播客哈、啊、和其他媒体服务业。第三、第四就是加油站、汽车用品、车行和相关设施。你看这个车行，就是你现在出去买车还买得到。第五，银行、信用社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这也是开放的。第六，五金店、苗圃以及建筑用品店，啊，这就是就这个领域，其实美国很集中啊，就是两家公司，就 Home Depot 和那个 Lowe's 啊。然后接下来，水管工、电工、杀虫公司、托管和保洁员工啊，这个也能上班哈、啊。就是你看，我们家前一阵子还专门请了那种保洁公司，因为我们大概一个月会请一趟哈、啊，就是。请保洁公司上上下下全部卫生做一遍，那么这些人在禁令之中也是可以上班的。然后是维修服务、殡葬业、搬家公司，哦，搬家公司也还能正常上班。空调安装服务、木匠、绿化工人、园丁、物业管理、私人安保以及其他提供维持安全清洁和基本运作服务的公司，这个面蛮广的。然后接下来是邮局啊，以及提供快递服务的这个部门。然后接下来是必要的教育机构啊，但是这种课后班这种都不属于必要的哈，所以课后班是都没了。然后就是洗衣店、干洗店和洗衣服务。这一点呢，就是美国很多洗衣店啊，美国就特别是在市中心那种地方，他有的家里自己是不备这个洗衣机的，就直接家门口旁边就有这种投币的那种洗衣店啊，这些都是不关的哈。然后说到餐厅哈，就饭店和相关食品机构可以开放，但是只能提供外卖和外送服务，那这个跟旧金山是一样的。下一条是为在家办公的办公室和电脑设备提供服务的企业，为生活必需品提供支持和供给的部门，就是这个应该这个电脑维修啊什么的都是可以上班的哈。然后下一条，给居民生活必需部门、卫生保健部门、生活必需基础建设部门邮寄寄送提供食品货物和服务物流支撑的商家啊，就是这些开门的这些公司，他要开门就有人要服务他嘛，那么服务这些的也是可以开门的，也是可以正常营业的啊。然后下一条是交通啊，为日常生活提供交通服务的航空公司、出租车以及其他私人交通服务提供商，像这个 Uber 也是有的。那么就是出门的话，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都是有的。然后下一条，为生活必需基础设施提供零件和服务的商家，哦，那他这个蛮细的哈，就是提供零件的也可以。然后是为老人、成年人、残疾人和儿童提供家居照顾以及住宿和收容的设施哦，那这些像老人院这种还是照样营业了啊。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军事、国防承包商啊，他们可以继续上班，酒店、旅店等相关的设施可以继续上班。那这个就还是一个就是大的框架哈，因为它这里面有写说，更多关于生活必需部门的细节可查询洛杉矶的郡的官网啊，那这个是洛杉矶的具体的。你看，这个其实不在那个禁令范围之内的，这些部门是蛮多的，但是他还是没提到这个我们明天高尔夫球场开放不开放，但这个也不重要了，明天我们就知道了。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随口说美国的听友大家好，我的新书《平行美利坚》目前已经在当当网、京东等各大网站均开始正式发售，同时在电子书 Kindle 上也已开始发售。那么这本书是随口说美国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个人第一本书，拨开迷雾看美国当下，中美两国恰是两条平行线，只有穿梭其中的人才能看清一切。希望大家支持这本书，现在就可以立刻在网上下单购到这本书，谢谢大家。
是洛杉矶的。那加州州长网站是这么公布的哈，加油站、药房、提供食品的超市、农贸市场、食品银行、便利店、外送外卖的餐厅、银行、洗衣店，以及加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机构、执法机构、政府服务部门都将保持开放。这是加州的。然后加州什么关闭了呢？就是餐厅、酒吧、夜店、健身房、娱乐场所、会展中心以及各种的聚会公共活动在禁令下被要求关闭。那么这个就是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加州的，这些都是在今天晚上公布的哈，就是今天有的是今天下午出台的这个禁令，但是是今天晚上执行，离这个执行还差一个多小时哈，一个多小时之后啊，可能有一些店面一直到4月19号我们就进不去了，就关门了啊。但是从刚才的这个细节来看，就是主要的生活是不受影响的。那么这个是洛杉矶和加州的，就接下去的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就各个城市的这个动员起来的措施哈。那么美国这几天川普是每天开记者招待会，大概因为东部的时间比我们这边时间早几个小时嘛，所以我基本上是一起来就看到他的这个记者会，都有的是正在开，有的都快开完了，反正现在每天都在讲。美国现在已经封闭了，前一阵子是封闭了欧洲的，那么现在是加拿大的边境也封闭了。你看哈，川普总统，这是美国层面的哈，川普总统启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工业法，它叫做国防生产法，允许联邦政府命令私营企业生产在危机时候为国家利益所需要的物品，包括武器、药物和医疗设备。所以这一阵子关于这个口罩啊、试剂盒啊，主要是试剂盒啊，这个都是联邦政府直接要求这个生产企业生产的。然后联邦财政部计划每个成年的美国人将得到$1000，每个孩子$500，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和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那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标准的了哈，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可以得到$3000的现金援助。这个是联邦财政局，那么如果说这一条通过的话，那么是所有的美国家庭，但现在还没通过。这个提出的这个部门是希望能够在3星期内完成这项援助计划。这个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给哈。但是他这里面写的很清楚，叫现金援助嘛。之前他也有各种返回税收，也是一种补助嘛。就是本来你要交3000块钱的税，那现在这个补给你，你就不用交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哈。但是这一次和那个退税应该还不太一样，就是退税的话是你有去交税他才退税，那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应该就是直接补贴啊。这个具体回头真正的做到之后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还有就是国会批准了至少$1000亿的紧急支出啊，那这个和那个$7000亿的对于金融的一个这个什么逆回购那是不一样的哈。那个是支撑银行的，这个是叫紧急支出，就把这个钱要花出去。你看这个哈，就一项将扩大医疗补助和失业福利啊，并要求许多工人享受带薪病假和育儿假的法令，今天通过了参议院，预计将由特朗普总统迅速签署成为法律。酒店、航空、餐饮方面的工会说，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流行，30万成员中有90%将失业。根据今天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由于广泛的停工，几乎1/5的美国家庭已经失去了工作。这个具体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解释哈，就是包括他这里面提到的这种失业是应该是指短暂失业哈，因为你停工了嘛，随着在家办公的执行。不能在家办公的行业会有各种措施出台以保证人民的生活。 M 总就是这个亚马逊啊，为了减少仓库和投递人员的风险， 3月17号开始 ，M 总接货的仓库就只接收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用品，其他非生活必需品的物资不予接收。执行限期是限定到4月5号。那么这个决定将影响大批中国的跨境电商，就是如果不是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用品，就是这个医疗用品啊，那么这些呢，就是 M 总就不收了。那就很多中国的电商嘛，在 M 总上挂的东西在卖的，那他送不进去，那应该也是卖完了就停了哈。所以，这个全球都是共同影响的哈。然后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层面呢，他也在建这叫美国版的方舱医院，在各个州都有在建了。然后其实现在有美国的很多那种医疗船啊，它每一艘船里面有1000个房间的，它就是像那种游艇，正常游艇都是有的，再大的有2000多个房间嘛，它其实每一个房间都正好是一个病船嘛。所以美国有这种医疗船，每一条医疗船就等于是一个1000多个船位的方舱医院。然后这次加州的州长给川普写信嘛，要求联邦政府派遣海军医疗船停靠洛杉矶，以帮助加州应对激增的新冠疫情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些患者可能让加州的医院不堪重负。那么这一艘船过来呢，就是1000多个这种类似像方舱医院这种的一个，至少有这么多船位的嘛。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现在的，我刚才是从小说到大哈，就是洛杉矶、加州啊、美国大概目前的一些状况以及将要采取的一些举措，就肯定没有说的那么全啊，也只是我能够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啊，整理出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都还不是说待在家里看新闻，我们几乎最近每一天都有往外跑嘛，所以至少我们看到的洛杉矶的情况，除了这个餐厅和一些店面关门之外，就这几天就蛮多关门了的，这个确实是。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出现有其他任何的不同。那当然这个原先可能很热闹的地方，比如说 Santa Monica 海滩，那我那天是到了那里附近哈，因为我们去见一个朋友嘛，聊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就原来停车场停得很满的，因为很多公司没上班了嘛，然后游客也少了，所以那个停车场就空了很多位置出来，那就很明显感觉人少了，就是原先人密集的地方人少了。但是像我们所在的城市哈 ，Walnut、Diamond Bar 这一带，我们看起来都还正常，就比如说超市啊，一样有那么多人啊，只是原先可能都可以全部进得去，那现在里面要求能这个拉开一个 1.8 米的距离，那就外面排队的变多了，是吧？那包括我昨天去高尔夫练习场，那还是很正常，所以这里面还是跟国内的这个亲朋好友报个平安吧，就是我们这边一切都正常。我看有一些人又发了一些那种很紧张的这边的一些自媒体，比如说这个什么美国加州尔湾的华人已经开始备战了，这个当然我看的时候也是就很搞笑的在看嘛。这个其实这篇文章叶子昨天还是前天，就不是这一篇文章，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地方成立了叫做华人的救助队，就是说这种持枪互助的这种所有有枪支的，大家都登记组成一个互助队这个事情我前几天就听叶子有说过了但是就是这篇文章就写的有点过了哈，这个说美国加州尔湾的华人已经开始备战了他是这么写的哈，尔湾居民们我们是尔湾本地武装皮卡，坚决打击暴徒，我们将对暴徒依法处理，把微信群分享给尔湾居民，我们已经准备好武器了，散弹枪、自动步枪、防毒面具，您在群里喊我们就去您家，坚决不投降，我们华人武装将用生命捍卫你的尊严什么这个尔湾华人青年和退伍军人将随时到你家， 更多的退伍军人和持枪者请加入我们啊，我们都是志愿者啊，关键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我们不希望局势失控，只是以防万一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以一种蛮有意思的这种感觉看哈。那很快，像这种的文章就传到国内嘛，传到国内又传回来，那都是非常担心的那个问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到了这种局面了啊？说这个要持枪保护自己，就是还没等我回复。很快这篇文章就有人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是一场闹剧嘛。在这一篇文章有一个截图，就是我刚才练的这些文字打了一个大大的叉，上面写着闹剧一场已被警局盯上了。这个想想也是哈，其实这个我们就当着好玩看一看。你看哈，这里面写着啊，我们是尔湾本地的武装，坚决打击暴徒。首先现在没有出现暴徒是吧，当然他自己在后面也写了，我们不希望局势失控，只是以防万一。那现在至少在我们这个 Walnut 在尔湾这种地方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家打劫的，或者说出现这种什么局势失控的苗头，完全没有。那可能又有人会说啊，那你这个又在替洛杉矶这边辩护，没什么好辩护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你像这种其实是蛮危险的，这个你看他写的，我们将对暴徒依法处理。你是没有权利依法处理的，警察才有权利依法处理是吧。那当然你准备这个什么散弹枪、自动步枪、防毒面具，这个美国是自由的，没问题。当然你加州你要符合那个加州控枪的一些法令哈，有些自动枪你是不可以用的，只能单击，不可以连发啊，这些都是要符合加州法律的。然后包括用这种坚决不投降啊，这种字眼，确实叫做吸引眼球了，就没人叫你投降啊，现在就是完全不是这个氛围。所以你看哈，就立刻就有人写文章，这是闹剧一场嘛。然后后面评价哈，他说这是一群无知的年轻人搞出来的东西，造成华人圈子的巨大冲击和恐慌，然后波及周边城市和洛杉矶，各地都在效仿，已经被尔湾警察局盯上了，警察局发布了通告，据说群已经被封掉了。这是几个为了扩大影响力而搞出来的一个噱头，比如其中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它是一个网站了，其实是为了宣传这个网站，增加这个点击量。这个是一个公众号了，非常别有用心。尔湾至今没有任何针对华人的不良事件出现，这个一群傻叉啊，今天都传回国了，好几波客人都在问我，我只好一波又一波的 copy 重复同样的内容，被这帮愚蠢至极的人闹的，国内的亲友们人心惶惶，四处打听。网络的力量有多大你看看，谣言止于智者。这不是我写的哈，这个是另外一篇文章里面的一张微信群的截图，就是解释这件事情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这张专辑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周五的下午，每周两期，不见不散。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字是无限空间，这是一个跨越中美的自由连接的社群，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找到您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您喜欢的微信群，加入随口说美国的社群。同时也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啊，已经建成了随口说美国的 IP 矩阵，名字叫做星辰大海。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跨境主播为您分享的更多的跨境内容。当然您如果希望随时能够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呢，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那个自己。其实比疫情更可怕的是恐慌啊，然后 比这个恐慌更可怕的是有人利用这个恐慌啊，去获得一些东西。那你比如这个公众号他为了点击量写这种东西，那就是利用大家的恐慌去增加他的点击量。那有一些就是利用这种大家现在急躁的心态啊，去写一些文章去挑拨啊不同的群体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大家口水战，然后他点击量就上去了嘛，然后他知名度就起来了嘛。那大家看到有一篇文章了没有，说一个叫郭红的人炮制了你朋友圈所有的世界失控，就很多很多文章写出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个文字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呢它不停的变换一些地点和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发现你看这个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哈，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不点了，就是某某某什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下面就大概有二三十家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网络科技公司，还有一家叫什么什么传媒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人控制了这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又分别控制了三四十个公众号，然后呢这些公众号发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这种内容就是千篇一律一会儿是写美国的，一会儿又写意大利，一会儿又写韩国，这个大家这个有心的人把它一综合，就发现这里面的内容甚至一些照片都是一样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信息够灵通够广啊，你只要等15分钟不同的东西就立刻出来了就像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家人的群里面还有一个发那个说在一个地铁还是公交车吧，就是一个老外就是把那个口罩扯下来，然后把他的口水就抹在那个公交车的扶手上，然后下面配着文字，就是说军运会期间就这个美军故意到处抹这些就是他的这个病毒吧但实际上大家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周边全是老外，然后全是英文，就不是在武汉的那个场景包括很多人一说他穿的衣服都不对，如果军运会是九月份，武汉不可能穿那么厚的衣服所以这是一个就极容易戳破的一个别人编出来的东西，但是就这么一个东西也是传的到处都是，然后以至于我们自己家的一个长辈就刚开始都是很义愤填膺的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那个美军，然后立刻就我们家族的年轻人就把一些这个澄清这一段视频的就是的内容就贴出来了嘛包括这个时间就是看这个穿着不对嘛地点这全是英文的周边的人全是老外，后来这个长辈自己也发了一个这个另外一篇文章，就说这个是布鲁塞尔的地铁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东西还是那句话哈，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澄清这些东西，就有些人是说着玩的，但是呢有些人听到这些东西是会引起恐慌的，然后特别是在这种社会重大灾害面前，你去散布这种恐慌然后又获得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在我看来是很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之前说到的，因为很多文章是很早就出来说美国抢购，然后拍出那种这个水都卖光的照片拍出那种厕纸都没有的照片，就是这个是互相调侃是可以比如说我们澳洲的这个亲戚就会在群里面调侃我们，就是美国人民买到厕纸了没有实际上 Costco 的厕纸是没了但是呢你拐个弯去九九大华，那是整排的都在那里，为什么没人买呢？贵了那么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华人超市不肯退货嘛，就特别是在这种时期哈，就是明确要求不能退货，你买回去你就别退了，但 Costco 是可以退货的，就他先抢购一批回到家里发现没这么严重，那再拿去退嘛，是吧？然后再加上所有人都把那个正好拍到的没有水的没有厕纸的正好被搬空的那个超市，他其实第二天货就补上了， 你把这些照片发到朋友圈写成文章，它是会引起下一波的恐慌的，是吧？所有的人他都会有这种趋利避害的这种心态嘛。那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先去搬三箱水回来。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那所以水就关了嘛。就很多这一类的文章在这种重大灾害面前，而是其实是起到了散布恐慌的这种作用。好吧，那么从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晚上11:30了，那么再过半个小时，洛杉矶就进入了这个封城的这个时间了，一直到4月19号，整整一个月时间的这个封城禁令。当然具体的细节刚才都已经讲了哈，这是打引号的封城，但是也就意味着整个洛杉矶、整个加州、整个美国进入了全面抗击疫情的这个时期。未来会怎么样没人知道，但是预计的话，任何一个国家从开始到结束都要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那美国进入到这一段时间了。现在最先爆发起来的像中国、韩国，韩国也都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啊，这些都稳定下来了。现在爆发起来的是欧洲和美国，那么我想通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疫情啊终究是会过去的。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如果是世界末日，那你怕也没有用，就如果不是世界末日，那你有什么好怕的，是吧？好吧，那么这段时间呢，我都会保证每周2期的随口说美国的这个节目，当然周一的节目我继续还是会放在我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去搜好无限空间这个小程序里面，这里面的随口说美国是最齐全的这个内容。周末大家如果有在我的社群里面的话，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微信群哈，都有我们随口说美国的微信群，如果你在里面的话会收到链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我的周末的一个直播。我会那像上周我就带大家去了洛杉矶这边的几家家庭资产拍卖，上周是去了4家，那么这周什么内容我现在还没定下来，但是因为这周的情况又比较特殊嘛，明天我们才知道说具体这个禁令之下哪一些是关门了，哪一些其实还是开着的，哪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去参与，那么这些都期待周末的这个直播吧。好，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